对很多人来说，在家创业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它成本低廉，灵活性高，适合各种职业，不一定需要在办公室工作，例如健身和健康、美发美容、餐饮，甚至专业的托儿服务。但与任何企业一样，也有一些规则需要遵守。在本期的解读澳洲中，我们将分解创办在家创业的基本规定和需要考虑的关键步骤。 下面请听报道。无论是在家经营还是在其他地方经营，企业通常被定义为以盈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但并非所有赚钱方式都符合企业的定义。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助理税务专员安吉拉·艾伦解释了其中的区别。
For example, when you have a one-off transaction or an activity,
例如，当您进行一次性交易或者进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业余爱好活动时，居家经营的企业通常是指在家留出一块区域专门用作营业场所的企业。无论你是在店面、家中还是其他任何场所经营，在纳税义务、养老金和注册方面都需要进行相同的准备。艾伦女士说。
So to start a business, even if it's from home, you'll need a tax file number.
因此，即使是在家创业，您也需要一个税号。您可能还需要一个澳大利亚商业编号，这两个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在线申请。根据您的收入、小型企业的规模以及您是否有员工，您可能还需要注册其他澳大利亚税务局的义务，例如商品及服务税、随用随付、预扣税和附加福利税。 首先，您需要选择一个企业实体类型，您注册的企业结构将影响您的纳税方式，您面临的法律风险水平，以及您所在州是否需要进行额外注册。 Spring Law 一家面向小型企业为主的在线法律服务机构的联合创始人亚历克斯·索洛表示，对于在家创业的个人来说，最常见的企业结构是独资企业，也称为个体经营者，而不是公司。 大多数在家经营一人企业的人都是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注册的，这是在澳大利亚创办一人企业最便宜、最快捷的选择。您可以自己在线完成注册，但这两种选择各有利弊。
A company costs more. It can cost, you know, at least $600 a year to set up. There's ongoing fees, additional tax obligations. So it's more expensive.
成立一家公司的成本更高，每年至少要花费600澳元，还有持续的费用和额外的税务义务，所以它的成本更高。但同样，它非常适合一人企业或者少数人的企业，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风险保障。如果公司出现问题，它真的与您的个人生活、您的家庭资产完全隔离，一切都只限于公司。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但考虑到成本，我们看到最常见的是个体经营模式，适合那些在家办公的人。根据您所在的企业，经营居家企业可能需要获得政府批准，尤其是当地市议会的批准。当客户上门接受服务的时候，例如上门按摩、美发、美甲沙龙或者健身和瑜伽工作室，通常需要获得市议会的批准。 大多数食品相关企业，除非您经营特定产品或以批发方式经营，也需要在当地议会，而不是州食品管理局注册，因为通常需要遵守当地的规划要求。安德鲁·戴维斯是新州食品管理局代理首席执行官，他表示，经过议会批准，大多数食品企业可以在家运营。
And that could include mobile food premises or food trucks, for example.
这可能包括流动食品场所，例如餐车，也可能是餐饮服务商及制作食物并将其运送到聚会和活动中的人。您甚至可以找到在家运营的制造商以及食品生产并且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零售店。无论您身在澳大利亚何处，无论是否在家营业，作为食品企业主，你都需要遵守食品标准法规。 戴维斯先生列举了一些食品零售商所要遵守的法规内容。
The food safety practices that need to be met and also any general requirements
需要遵循的食品安全规范以及与场所相关的任何一般要求。例如，我们谈论的是厨房和住宅，它们既是场所也是设备。如果产品已经生产出来并需要贴标签，那么这些标签要求也包含在内。 幼儿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家庭日托服务模式下在家工作，该模式由澳大利亚政府部分资助。通常家庭日托教育工作者注册为个体经营者，并与经批准的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这些服务根据国家立法运作，并根据联邦政府的国家质量标准进行评估。澳大利亚家庭日托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帕特森概述了该行业的关键先决条件。
You need to have a Certificate 3 qualifi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您需要持有幼儿教育和保育三级证书，您需要进行一系列背景调查，例如儿童工作经历调查、无犯罪记录证明等，还需要进行一些急救和安全资格审查，并且需要评估其场所是否合适。满足所有这些初步要求之后，您就可以在家获得家庭日托认证的服务机构注册了。获得认证的服务提供商负责支持和监督教育工作者，以确保他们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地方政府的审批，而地方政府的审批可能有所不同。帕特森先生补充说，任何家庭式企业的一般要求也适用，包括税务登记和购买足够的保险。
The misconception perhaps sometimes about family daycare is that it's a babysitting.
有时人们对家庭日托的误解可能是它只是保姆或者是儿童托管服务。进入家庭日托行业，重要的是要明白您是一名幼儿教育保育专业人士，但您同时也在经营一家企业，而且您的工作环境受到严格监管，非常专业。如果您是初次创业，寻求专业支持是个好主意。无论您的经验如何，请务必联系您所在州或领地的小型企业政府机构，寻求建议并了解任何可用的政府补贴服务。例如，在西澳州，州小型企业机构提供研讨会、咨询服务和在线咨询，其中包括一个营业执照查找器，可帮助您查找各行业所需的法规和执照。西澳州小型企业发展局高级商业顾问克里斯分享了一个给新企业主的重要建议。
I would always encourage people who are starting a business to build som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some basic.
我一直鼓励创业者学习一些财务管理知识，并了解一些基本的法律框架和技能。因为最终，即使你去找律师或者会计师，他们给您推荐了一些东西，作为企业主，最终还是您自己做出决定。这不是他们的决定，他们给你的是他们的建议。奥黑尔先生表示，如果您在租房期间在家创业，需要先获得房东的批准。
For anyone who's renting their house, not just local council, but you need to be speaking to your landlord or your property manager.
对于任何租房的人来说，不仅仅是地方市议会，你都需要尽早与房东或者物业经理沟通，因为他们可能不允许你这样做。我想，如果你兴致勃勃的创业，然后因为违反租约而被取消住宅租约，那将是相当可怕的经历。